我们的联手，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我们靠着你的恩典，今天又有一次的聚会，我们仰望你，用你的宝血接近我们，接近这个房间，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这个聚会从头到末了。在路上的弟兄姊妹也求你保守，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先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四节、十五节，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找到我们请全联弟兄读好不好？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死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蚁兆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好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转回，这是你们知道的。
好，我们读到这里。好，我们现在正好学到的，最近几次都是只学到，暂时是读到这里。因为这里呢，说到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这个毒根呢，就包括我们一个人要不要圣洁，包括十六节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蚁扫的，这都是毒根。因为说到毒根在教会里面，在我们这个时代，所以有的错误的一些教训，或者我们都要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交通。我们大家记得上一次我们就是交通了，预定论，好不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还要把这个预定论和弟兄姊妹继续的要交通。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
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
好，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理学这一个字在希腊文就是哲学，应该把它翻成哲学，有人用它的哲学。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哲学现在已经影响到我们基督徒了，特别在神学里面，神学，我们很多神学他都是用哲学来解释圣经，用哲学来解释圣经。哲学里面就有他的推论，很多东西他就是推论。上一次我们说过，预定论就是说，最后得救的都是基督徒，得救的都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没有得救的，就是不是基督徒，得救的是基督徒。所以从这里一推论， 就是主耶稣他来钉十字架所拯救的都是基督徒，都是基督徒。所以他就引用了圣经，他是怎么讲呢？那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说神爱世人，应该把这个世人两个字改成基督徒，因为神只救了基督徒嘛。所以神爱基督徒，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基督徒，叫一切信他的，那只有基督徒才信他了啊。这个就是哲学的推论。那如果我们根据圣经来看，主耶稣钉十字架并不是只为着基督徒。你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啊，请读第二节。
他为我们做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好了，你看主耶稣并不是只为我们基督徒钉十字架，他为普天下人的罪啊，所以他是为所有普天下的人的罪。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第十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节，
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此我们的指望，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
你看到没有，他不只是信徒的救主哦，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那他是万人的救主，他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钉了十字架。但是为什么现在只有基督徒得救呢？那就是说因为基督徒愿意接受这个救恩，愿意接受这个救恩啊。但是预定论就否定人的自由意志了啊。预定论用了两条啊，第一个请我们来读以弗所书，我们读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好了，你看神的拣选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一第一条。这条圣经完全没有错，但是他会引用错了，解释错了。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那么就是神的拣选，也就是预定了。有没有神的，有没有原则的啊？这一点我们今天要和弟兄姊妹交通。那我们再请读一读罗马书第九章啊，我们多读一点，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读。 要读到十八节，罗马书第九章十节到十八节。
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家，既从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家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当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发了一张讲义，就是专门说到神的怜悯。如果按照这里来说，十八节，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那么如果这个预定论就要根据这一句话了，神要怜悯他，不怜悯你，你想要神的怜悯都不行，好不好？啊，这是预定论。为什么呢？他就说到你的自由意志不起作用，好不好？不根据你的自由意志。因此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交通，我们也给大家发了一个讲义，就是神救赎人的原则啊，神救赎人的这个原则。这里我们要请大家先读一处的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读到十二节，第十节读到十二节，罗马书第三章十节到十二节。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好了，这里告诉我们，保罗在这里讲，没有一人，底下还有一句话，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弟兄姊妹，当人犯罪以后，亚当犯罪以后，的确没有一人了啊，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当人一犯了罪以后，神就对亚当讲了，就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有这句话吧，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这个死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个死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亚当，神原来造他，他没有犯罪以前，神没有规定他要死，他的身体一直要活下去的。所以现在你犯了罪了，一定要死，就说你这个身体一定要归于土。而第二个死，就是亚当犯了罪以后，他向神，他的灵向神死了，他不会听神的话了，他不会主动去寻求神了啊。所以这里就有一个说了，没有寻求神的。当我们人犯罪了以后，没有一个人会去主动寻求神，没有。那么神的救赎是怎么救赎的呢？那我们一定得弄清楚，就是我们人不会主动去寻求神，但是神会主动的找人，这就是神的救赎了。好，现在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三章 第八节读到十三节，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读到十三节。
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好吧，亚当犯了罪以后，他就不会主动去找神了，对不对？他自己还躲起来了。但是神要不要主动找他？神主动找他。你看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第九节，耶和华神就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祖先犯罪以后，人都有罪了，但是人不会主动回到神的面前去认罪去找神，但是神却要来找人啊，他来找亚当了。神找亚当是怎么找法呢？就是说话，他问他，你在哪里？说话啊。因此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两个原则，人不会主动去找神，但是神却要找人，神找人。那我们再请读一点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晓谕这个字，如果把原文翻译成英文，就是 spoke， 说话 speak。 那就是说，人犯罪以后，第一个亚当是神来对他说话，就是神找人了。以后神又借着先知来找人，对不对？你看历代是不是神借着先知来找人？神不但借着先知找人，这里没有讲，神也借着天使来找人。天使有没有去找罗德啊？要找人啊。好，那么先知书告诉我们，先知神在旧约有许多的先知，神要他们去找人，对人说话啊。这里就是小谕，就是对人说话。在新约，主耶稣来了，神就借着他的儿子来对我们说话，对不对？主耶稣来找人了，就借着主耶稣来对我们说话啊。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的救赎的原则，第一个不是人主动找神，是神主动来找人。第二个原则就是神对人说话，一定是对人说话。除了这里是说到在旧约，神是借着天使借着先知对人说话，他说就在这末世是借着他儿子来对我们说话，就主耶稣来了，这是恩典时代开始，是主耶稣来找人了啊，主耶稣来找人，主耶稣来跟人说话。而弟兄姊妹，请你还注意一件事情，我们读一处，再读一处圣经，请读罗马书第二章。 十一节读到十六节，罗马书第二章十一节读到十六节。
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国的福音所言。
好，请我们注意十五节，他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是非之心在原文是良心啊，你要把这个是非之心这个字就要改成良心，原文就是良心。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希伯来书刚刚告诉我们，神在古时是借着先知来对人说话，在末世借着主耶稣说话。那么我们也知道，在律法时代神也借着律法说话。以色列人不是有律法吗？神给他们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该做。比方当孝敬父母啊，不该做假见证，不该贪恋别人的，什么该什么不该，神就给他们规定好了。所以借着律法，神也借着给人的律，以色列的律法来说话。但是我们这个外邦人没有律法，是没有把律法，摩西的律法没有给我们外邦人，那我们又怎么办呢？这里告诉我们良心啊。所以你看到十一这里说的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良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我们外邦人没有摩西的律法，但是神给了我们一个标准，就是良心。你看这里是良心是很重要的，好不好？我们虽然没有律法，但是自己就是自己律法。为什么？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我们心里，底下马上就讲我们良心来做见证。所以神对我们外邦人来讲，你就是没有听过福音，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你还没有听过福音，但是你至少你有一个什么良心，神给你一个良心，神会借着良心对你说话。而且我们的良心都是互相较量啊！你看我们坐在一起，这个孩子听不听父母的话，孝不孝顺父母，我们大家都会有良心来较量。你对你的爸爸妈妈的态度不好，你没有孝顺父母，大家都会评论他，对不对？这个就是良心的标准。所以到主耶稣审判我们的时候，你看十六节，主审判我们的时候，你说主耶稣啊，我没有听过福音。那没有听过福音，好，不按照福音来审判你，按照什么？按照你的良心来审判你。良心就是我们的标准，也就是说神也借着良心来对人说话。这就是神的原则，也是圣经上给我们看见，人犯罪以后，人不会主动找人，但是神会主动找人。神怎么找人法？对亚当，神就是主动找亚当，对挪亚，神就主动去找挪亚，对挪德，天使就去找挪德，你看没有？对以色列人，神就要先知来对他们说话。对我们外邦人，我们没有摩西的律法，神就借着良心来对我们说话。
我想 请问一下，就是那个律法的话，比如说旧约的时候它有十诫，那个是列在上面都统一标准，但是那个良心的标准是统一的吗？我觉得好像是不是人的良心的标准没法统一呢？
好，现在我们来讲良心是从什么地方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人的良心是我们灵里面的一个功用。我们人有灵吧，灵是不是神吹的一口气啊？那个标准就是从神来的，神吹的一口气嘛。好，那请你读一书圣经好不好？请你读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
神呐，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好，什么叫做正直的灵？那就是良心了。正直就是是非对错善恶，这就是正直的灵。所以大卫犯了罪以后，他就向神有一个祷告，这是大卫的祷告，求你在使我里面有一个重新有正直的灵，就是有一个良心了。大卫犯罪了吧，啊，他把乌利亚杀掉了吧，对不对？又把拔示巴拒过来了吧，你说这个对不对啊？不对啊，他的良心就责备了吧。所以良心的标准一开始是神的，好不好？因为神向人的鼻孔吹了一口气，对不对？人就有灵了。人怎么会有灵呢？因为神吹了一口气。所以人的良心的标准是从神来的，但是人犯罪以后，这个良心的标准就不是神的标准了，好不好？就会受文化的影响，就会受遗传的影响，甚至于还受宗教的影响，好不好？所以良心的标准不是完全从神来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从保罗从罗马书来讲，这个良心的标准虽然已经变了，不是神的那个标准了，但是良心还有功用的啊。所以他这里说还有功用，他说是非之心。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良心虽然受了影响，但是正常的良心还有是非的功用，还有善恶的功用，还有是非的功用，善恶的功用，还有对错的功用。你说了一句谎话，你里面会不平安，你做了一件错事，一点都会不平安，好不好？
蒋弟兄，他这个正直的灵在那个英文里头，这个就是新译本的这个新 NIV 这个版本，他用的不是正直，他用的是 steadfast。 steadfast 是坚定的，不可动摇的，是这个含义，是有正直的含义吗？
不，
原文是什么？
但是一定要后面是个灵，看到没有？对的，一定要是 spirit。 如果说到人的灵，这个灵一定不是说到人的魂，因为人的魂是随着自己可以变，灵一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个坚定的灵，你可以这样用它，坚定的灵啊，那这个灵就是从神来的，因为人的灵是不是神吹了一口气啊？所以这个不是随着人的肉体、人的魂来改变它，所以这个灵它一定是坚定的，它有一个标准的，好不好？虽然这个标准受了人犯罪的影响，以后受了文化的影响、政治的影响，但是那里头还有必然还有一些坚定的东西在里头。
那我们审判的时候是按照最初的那个良心呢，还是受那个变化了以后那个？
好，现在我们来
污染了以后的那个良心。
现在我们来说了，对于我们知道神在审判的时候是三部分人要受审判，一部分人就是基督徒。基督徒的灵里面住了圣灵，是不是住了圣灵进来？
是。
所以基督徒的良心的标准是圣灵的标准，好不好？因为圣灵住进来了，这一个就是神的标准了， 圣灵的标志，这是基督徒来讲。而第二部分人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良心的标准，那就是有摩西律法，那就是摩西律法。第三部分人就是世界上非基督徒也非以色列人还在世界上活在地上的人，那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讲的那个绵羊跟山羊，对他们的审判，他们的良心的审判啊，那就是看他们怎么对待基督徒了，怎么对待神的话啊。所以这个良心的标准最后是就是这一批人的良心的标准，好不好？以色列人的良心的标准那是用摩西律法，非基督徒的标准，好不好？我们现在是说的非基督徒他们的良心标准那就是根据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那他的良心怎么来对待基督徒，怎么来对待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好不好？那么这个我们可以读一出圣经，那请读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就是因为问到这个审判的时候，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到四十六节，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有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接你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熔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若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若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人要往永生里去。
好，请我们注意三十一节哈，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三十二节，万民都要聚在他面前。主耶稣降临到地上的时候，万民就是所有当时还活在地上的人，不管哪一个国家的，对不对？美国的也好，加拿大也好，那个时候地上还有一些活在地上的。基督徒怎么样？我们已经说过了，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先降临到半空，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到半空，死了的基督徒要先复活也到半空，活的基督徒也到半空，所以这个时候地上已经没有基督徒了。所以主耶稣降临到地上就是万民了，好不好？都是非基督徒了。主耶稣在审判他们的时候，就看你对人有没有同情心啊，他饿了你给不给他吃啊，你还是同不同情，这个同不同情人的心就是一个良心的标准啊。 对不对？人有良心的标准嘛，你同不同情他？这里的同情是说对基督徒的同情，你除了对基督徒同情，对非基督徒也应该有同情啊，好不好？所以这里就是一个良心了，你怎么做了？最后这里就是两批人，一定是绵羊，他们有同情心的，这一批人去的地方不同，另外一批就是山羊，他们去的地方又是不同了，好不好？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阿达良心了，你怎么来做？没有人跟你说，但是良心会告诉你，你同不同情他饿了你给不给他吃，他渴了你给不给他喝，啊，这个就是基本，就是每一个良心的基本的标准，你对人应该有同情心吧。好，当然这里还有一条，因为这是主耶稣降临了，好不好？这里是说的是末后的三年半，就是在地上有大灾难的时候，特别是基督徒受到逼迫的时候，他们同情了基督徒，同情基督徒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到主耶稣来的时候，良心还要用的。哎，好，
您刚才说这儿指的是当时都活着的人，
哎，活着的人，
就是非犹太人也非基督徒，是吧？
哎，
那些那个时候已经死了的那些人呢？那时候他也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犹太人，那些人呢？
啊，好，那些人现在还没复活。
哦，
那些人什么时候复活呢？那就请你读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要读到十五节，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好，这里就是说所有死了的人，好不好？主耶稣降临到地上，那个时候万民聚集在他的面前，那些都是活着的人。
嗯，
那么历代以来已经死了的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复活。要到什么时候复活？启示录告诉我们，主耶稣就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千年国度，有一个千年国度，一千年，主耶稣和得胜的基督徒就一同作王一千年。等这一千年结束以后，然后主耶稣就开始审判死人了。啊，这个时候死人就复活了。死人的审判是按照什么来审判？这些都是非基督徒，也非以色列人，这些按照什么来受审判？按照生命册，好不好？你看这里还有一个生命册，就是非基督徒已经死了的这些人的生命册。所以到那个时候，可能孔夫子也好，孟子也好，荀子也好，啊，这个时候都要站在这个审判台前，这个叫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好，因此我们来看，好，我们来看，啊，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神知道我们犯罪以后，我们不会去主动找神，但是神要主动来找人，好不好？
嗯，前面教我还有一个问题，刚才你不是说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人，就是，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就是活着的，在主耶稣的面前，就是按照他怎么样对基督徒，在那个接受审判，对不对？
嗯，
那如果是说，有的人他很不幸运，他生活在一些国家里面，他那国家根本就没有基督徒，他想行善对基督徒好，可是他那边没有基督徒，那他这个怎么审判？
好，刚刚我说的有两个方面，我们说到这个时候 他对人有没有同情心，好不好？刚刚我们说到，对不对？你不一定对基督徒啊，你对你的妈妈爸爸同不同情啊，好不好？你知不知道，像我在我们国内啊，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交通还提到一个，我们在中国那个四川省啊，有一个书记，姓李的，叫李景全，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亲自用枪把他的父亲枪毙了。为什么？因为他父亲是个地主，他要站稳立场啊！啊，请问你这个事情，你能不能够做啊？不能做。他是个地主，他犯了法，那就让政府去判吧。政府要枪毙他是政府的问题啊！我不能为了我要站稳立场，我要表现好，我就把他枪毙了。这种事情很多啊，好不好啊？那你说对人有没有同情心啊？我说对父母，对朋友也是一样啊。啊，我们也不能说随便去，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不能随便去造谣。
比如，但是那个人，你刚才说的这个人，他因为他是当时受的教育，比如说要大义灭亲，就像保罗一样的，他当时在加玛利的教那个受的教育，他是要遵守那个犹太律法，所以他你看斯蒂凡那个的时候，他也参与其中。
对，
所以那这个又怎样？
好，所以我们就是说，一个人的良心会受文化的影响，对不对？
对，
受政治的影响，我讲了吧，好不好？好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归到什么神原始的这个良心来，好不好？现在你看这个恐怖主义，它受不受良心也受影响了吧，对不对？好不好？好，所以我们还有宗教也可以受影响啊，啊，你看这个 IS， 它不是说现在也把飞机这个非伊斯兰教徒他把他杀掉嘛，好不好？他就受到一些宗教的影响。好啊，因此我们这里就是说，刚刚我们说到神爱找人的方式就是对人说话，神的说法，神对着先知对人说话。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恩典时代，神是借着主耶稣来给我们说话，神也借着良心说话啊。刚刚我们讲到罗马书第二章，保罗就讲了，没有律法的人，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什么心里面啊，他们的良心要大家来做见证。所以现在要有良心，你看我们现在在中国就是要人回到良心里去，你看很多，好不好？就是说到人对人一定要有爱心啊，人对人要有同情心，人对人要讲良心。好，我想这个是应该，良心是作为审判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就要说到神的救赎是用说话的方式来对人。现在就是说，人听见了神对他说的话，人的反应怎么样？人愿不愿意接受神的话？神就是根据人愿不愿意接受他的话。好，那我们现在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以赛亚书的66章，就是最后一章。第二节，第二节，
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
好了，神是对人说话，你听了神的话，你战不战惊，好不好？如果听了神的话你害怕了，你战惊了，那么神就会看顾你是虚心痛悔了。所以神对人说话，人 犯罪以后人不会主动找神，神会主动找人，但是神找人的方式是说话的方式。神对你说话了，你听见了神的话，你到底站不站定啊？这个就是我们人的自由意志了，好不好？所以预定论说人没有自由意志，这里告诉我们人有自由意志。你听了神的话，你愿意转向神，那就对了啊。我们还要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三节，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三节。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
好了，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你听了神的话以后，你愿不愿意转向他，这是你的自由意志了。所以预定论讲人没有自由意志是不对的。我跟听了神的话，神就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人有自由意志，你听了神的话你就虚心痛悔了，你听了神的话你愿意转向他。好，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啊，请我们读旧约的约珥书。第二章，旧约的约珥书，十三节，或者我们从十二节开始读，读到十四节，旧约的约珥书，就是何西俄书的后面，何西俄书的后面就是约珥书，约珥书的前面，第二章。十二节读到十四节。好，
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
好，这里十二节说一心归向我，好不好？那就是自由意志要转向神。预定论就是说人犯罪以后人不会主动找神，那就是神要怎么定就怎么定了。看来这个说法就不对了，人犯罪以后人不会主动转向神，但是神会来找人啊。神找人对人说了话以后，你对神说话的反应是怎么样？你是不是一心转向他？如果你愿意转向他，因他所说的话你就害怕了，好了，神就会怜悯你了。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预定论说的人没有自由意志，这是不符合圣经的。神就是要我们一心转向他，神就是要我们，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神的定规，好不好？因此神是在预定以前，拣神在基督里，刚刚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不是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我们？神的拣选就是他的预定，就是他的拣选，是根据预知，好不好？这是我们上次说过，神知道谁愿意转向他， 神愿谁愿意因着主的话，神就谦卑了，他就谦卑了，愿意接受主的话，神是预知的。所以上次我们说过，神的预定是根据神的预知，这个又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29节到30节，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好，你看28节，他是说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先是预先知道，神他是鉴察人心的神，他早就知道哪一个人，他就预知了。他是因为神的话，他就谦卑了，因为神来寻找他，对他说话，他就愿意接受了。啊，这种人神就预知了，预知他就预定了。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说是预定，那就是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的怜悯有他的原则的，不是没有原则。我们今天发了一个讲义，你可以回去看看。哦，所以不是神武断，我就你要转向我，我都不要你，没有这种事情，好不好？没有这种事情。啊，所以我们再读一点新约的圣经，我们看主耶稣当时主耶稣怎么讲，请你读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到40节。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好了，主耶稣在地上，那些以色列人他愿意去查考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嘛。查考圣经以后怎么样，他们不愿意到主耶稣那里来得生命，他不愿意啊，不肯，原文就是不愿意，他有一个自由愿意，自由意志，他不愿意。所以刚刚我们讲，你听了神的话，你愿意，神就怜悯你了，神就恩待你了。你不愿意，那是你的问题了，这是你自己自由意志。我们再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使徒行传13章。46节，
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
46节，那个神的道，道就是话，原文不是道，原文是话。保罗和巴拉巴在那里传了福音，就把神的话先讲给这些人听，但是他们拒绝这话，看到没有？他们拒绝嘛，所以保罗马上就讲，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看到没有？所以不是神定你不得永生哦，好不好？是你自己不愿意嘛。就是刚刚主耶稣说，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的使命， 所以人的自由意志自己不愿意，好，那是你自己负责任。你不能说这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已经定好了，没有定了我，不是不定你，是你自己不愿意，你拒绝了。好，这是两回事情。那么你看这一章的48节，这一章的48节，
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你看，同样是保罗说话，一批人不愿意接受，保罗说你们就拒绝得永生，另外一批人就愿意接受了，好不好？所以预定了啊，得永生的就得永生了啊。所以因此神的救赎的过程啊，我们刚刚给弟兄姊妹就交通了。第一个，人犯罪以后，人不会主动找神，但是神却会主动找人。神找人的方式就是对人说话，你听到神的话以后你怎么反应，如果你愿意接受就对了，这是看你自己愿不愿意接受。所以人有自由意志，不是说我愿意接受，神说你愿意接受我都不拣选你，没有这种事情，好不好啊？因此这个就给我们看见预定论它的错误，好不好？它的错误。那么今天我们发了3个讲义，那么弟兄姊妹可以回去做一点参考，好不好？啊，这个讲义做参考。好，现在我想我今天呢，就是把这个预定论啊，最后把它总结一下，让弟兄姊妹，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好不好？啊，来，瑞珠。
能不能请讲这张在我有点 confused， 就是在创世纪里面，亚当跟夏娃，他没有吃那个苹果之前，他看不到他自己赤身裸体，这是什么意思？
好，那么
是人吃了，他虽然他就有是非心，可是之前是因为他是圣洁还是为什么？
那么我们把这段事情读一下好不好？我们请读创世纪。3章。7节。创世纪3章7节，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
好，现在我们这里要说，这里有两棵树，一棵叫生命树，一个叫做分别善恶知识树，那棵树应该全名叫做分别善恶知识树。神造亚当以后，神对亚当的鼻孔吹了一口气，这一口气就是亚当的灵了，就是人的灵了。人的灵里面就有良心的功用，那就已经有一个善恶标准了，好不好？良心就是善恶的标准吧。神已经有善恶的标准在亚当的里面，现在亚当不需要再去吃另外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个树的果子，那个善恶的标准不是神的标准，所以神就要他不要吃，好不好？那个标准是什么标准啊？那就是蛇的标准，蛇的标准。所以亚当吃了以后，蛇的标准就进来了，甚至不是神没有要他吃吧？蛇的标准一进来了，他就能够看见自己怎么样，有蛇的智慧了，好不好？ 因为神在告诉他，你吃了以后就像神有那样有智慧啊，那个不是神的智慧，好不好？那是从蛇来的智慧。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章就讲，有两种的智慧，一种是神的智慧，一种是人的智慧。神的智慧在神造了他们以后，他们完全没有一个裸体羞耻的感觉，没有的，这是没有的，因为他这些东西都没有进来，好不好？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东西都是文化带给我们的，政治带给我们的，遗传带给我们的，好不好？或者有的宗教带给我们那些标准，那就是人的标准了。这里说到人在没有犯罪以前，人不需要遮盖自己的，好不好？人不需要遮盖，人犯罪以后才要遮盖。但是人犯罪以后遮盖，不要用人的办法来遮盖，那是用神的办法来遮盖，那是两回事情。
所以表示他是原来是圣洁的。
是啊，没有问题的，好不好？因为吃了那个树的果子以后，他自己就增加了另外的标准进来了，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回到只有一个标准，但是绝对不是说基督徒不要穿衣服啊，这是因为我们那是两回事情，好不好？因为这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里头，好不好？好，感谢主吧。那我们请。
原来都是在寻求神的，说有这么多的宗教，这么多的偶像，就是说我们寻求神的对象寻求错了。
我们一个人，我们这个人类，我们都有一个良心，我们的良心会告诉我们哪些事情我做了我里头不平安，哪些事情做了我平安。我们这个人也有一个想法，到底宇宙中间有没有一位神，我怎么能够认识这一位神？所以在人的思想里面，他来认识神的路不是根据神来对人说的话，乃是根据人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智慧，人的智慧，人的智慧里面就包括了人的文化，人的遗传，人的政治，这些东西都带进来了。所以人就用自己的办法去追求，去寻求了。所以你比方说佛教，佛教实际信的不是神，佛教不是信的神，佛教信的是佛。什么叫做佛呢？佛教自己有一句话，放下屠刀立即成佛，所以佛教的那个佛就是人嘛，好人就是佛了，对不对？这是他的标准。因此每一个人他的想法就是他自己的标准，如果把他的标准遗传下来到他的后代，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宗教了，好不好？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宗教了。所以宗教的发展不是根据神的启示，很多都是根据人自己的想法，好不好？人自己的想法。我们现在唯一的根据就是这一本圣经，这就是一本圣经。我们只相信这一本圣经，圣经里告诉就是神的话。我们所以要把这一本圣经读好，而且要读准，不读准我们就会很错，好不好？你看昨天晚上就有人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很重要啊。现在很多人就是否定这个问题啊，他就引用了一些圣经，实际上我们昨天还没有时间来解释，他所引用的圣经根本就引用错了，好不好？没有回到原文去，如果回到原文去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所以现在在网站上很多人在那里宣传很多的东西，他自己都没有把圣经读准，所以就出问题了，好吧？那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 到这里。好，那我们请徐冠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祷告吧，好吧？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在星期六的早晨来读你的话。主啊，主你，你的救恩是何等的美好！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
主啊，
我们只能谨守，我们只能可以站定。主啊，主啊，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在这年底过节的时候，主啊，求你更加保守我们的心。
没嘛，
让我们不受这个世界的引诱，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
嗯，
啊，按住你的话语，自由走主正直的道路。
没嘛，
帮助我们，带领我们。
嗯，
靠主耶稣名祈求。
阿门。
好，大家好，